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小凤 Media 网络电台为您真诚奉献的智慧心语，我是小凤。好，很高兴仍然在洛杉矶请到华新博士华牧师。华牧师您好。
小凤你好。
我们上期节目呢，大家的心情跟我一样哈，心潮澎湃。上期节目大家有听到您对每一个日子记忆犹新啊，华博士华牧师也有讲到，在你从小受的教育被这样一个伟大的无缘无故的一种爱的这样的力量所震动所冲击，那之后大家肯定是很想知道，就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的变化，重新思想啊之类的，对吗？嗯，
上次我们谈到那个 Margaret 教授给了我一封信，
嗯，
我看到信的时候他告诉我说这个信其实不是给你看的，是要你把它翻成中文，翻成中文以后贴在卢刚的骨灰盒上去安慰卢刚的父母。
嗯，
我当时非常震撼，我把信默默地收下，我就回去找了一个我的朋友，他中文英文都比我好，我找了这个朋友说你来看，你来翻。
嗯，
我记得很清楚，我的朋友拿着那个信看完就哭了。
嗯，
他就回家去默默无闻把它翻好，他的心里也受到极大的冲击。
嗯，
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了一个通知，得到一个通知说马上要开 Annie Clary， 就是安妮教授啊， Annie Clary 的追思礼拜。
嗯，
基督徒叫追思礼拜，我们就叫丧礼。
是，
然后我们中国学生呢，当时在校的没外出的都去参加了，有将近200个中国学生都去参加 Annie 的丧礼。
嗯，
我去的美国的教会参加丧礼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很让我震动的经历，因为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丧礼。
嗯，
那是第一次，虽然是美国人的。
嗯，
去的时候大门紧闭，人不让进。
嗯，
到临到开始的时候大门打开，大家一拥而进，进去。进去的时候呢，看不到黑纱，看不到白花，完全没有那种凄惨的清冷的那种气氛。那个里边是鲜花，
嗯，
鲜花簇拥着一张 Annie Clary 的彩色照片，她在那张照片上满面笑容。
嗯，
你进去你就看，你觉得她笑盈盈地看着你。
嗯，
那在进去的大厅里就管风琴的那个音乐悠悠的在空中回荡着。
嗯，
后来我知道那首曲子叫做奇异恩典。
啊，
在空中悠荡着这样的声音的时候，教会里的那些弟兄姐妹就上来抓我们这些中国学生的手跟我们握手，对我们说 May God be with you， 神与你同在。
嗯，
May peace be with you， 就是说平安与你同在。
嗯，
那个时候我既不知道神在哪儿，
嗯，
也没有平安。
嗯，
开始追思礼拜以后，那个牧师就说今天不是一个悲痛的日子，
嗯，
说今天是一个生命的礼赞，
嗯，
celebration of life。
嗯，
他说是生命礼赞，他说为什么呢？因为 Annie 已经吸了地上的劳苦，回到天上更美好的地方。
嗯，
有父神与他同在。
嗯，
他在那儿啊享受天堂的恩福，说那个是我们将来都要去的地方。
嗯，
那是我第一次听这样的道理，我不懂，但是这个话让我依稀地感到死亡不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铁壁铜墙。
嗯，
在那个上面有一扇恩典之门。
嗯，
人凭着信心可以打开，这是我后来明白的道理。
嗯，
那我思想人生道理的时候，很快的这个追思礼拜就结束了。
嗯，
这四礼拜结束了以后，我们中国学生没有走，都留下来参加 reception， 参加一个招待会。
嗯，
这是一般的这个规矩。
嗯，
中国同学带了很多吃的东西去，大家都留下来参加招待会。 Annie 的家人很快就在教会后边吧，就把 Annie 下葬，下葬完了以后他们就回来，都来参加那个招待会。
嗯，
在招待会上我就看到了三位穿黑色西装的人在中国留学生的群中不断地走，而且找他们能碰到的每一个中国留学生握手。
嗯，
这三个穿黑色西装的人就是 Annie 的三个兄弟。
哦，
老大叫 Frank。
嗯，啊，
然后有一个叫 Paul， 叫保罗。
嗯，
还有一个叫 Michael， 好像是。
嗯，
这三个人在转，我发觉每个我的朋友，包括我那些朋友，那些男生的那个五大三粗的男生朋友，被他们握了手以后呢，脸上都是一副极其 奇妙的表情，我从来没见过。我还想的说这发生什么事了，那时候我的手就被这三兄弟当中的老大握住了。他五十多岁，那时候我三十多岁，他五十多岁一把握着我的手，他比我也高，这样笑盈盈的看着我的时候呢，就问了我一句话，我死都想不到他会这么说话。他问我一句什么呢？他说：“你知道我是哪儿出生的吗？” Do you know where I was born？ 我当时就愣在那里，我跟他根本就没见过，我怎么会知道他是哪儿出生的吗？他问出这样。我看着他说不出话来，他当然知道我不知道嘛。
对啊。
然后他马上接下来他就回答我，他说我是上海出生的。
真的？
我就说我是上海出生的，接着又加了一句话，他说中国是我的故乡。
哎呀，
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我当时就嗡的一下，我觉得好像时间空间就凝固停在那儿的那个时间，外边的声音我已经都听不到了，就嗡的一下。因为很清楚的我知道这个人跟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他爱我，
是
他不愿意我心里难过，他看到我们中国人每个人的脸上都哭丧。
他要跟你这个认同哈，
他要把他心里的爱给我，让我心里不再难过。
是
他当时握着我的手没有撒开啊，我握着他的手看着他，我想冲他笑一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的眼泪流下来，眼泪从我眼睛里流出来的时候，我心里觉得特别的温暖，就有一种这个热呀、从他的脸上到他的手上，就一直再到我的手上，一直再到我的心里，我觉得我的心就被融化了。我后来才知道这个大概我的心里原来是冰的，在那个时候那种爱就融化了我心里的冰。我后来才知道他们一家人呢、都是宣教士，他的父母是宣教士，在中国待了几十年，他们爱我们中国人，要把耶稣要把爱传给我们中国人，所以他们这几个孩子包括 Annie 包括这三兄弟都是中国生的。所以那个，
所以他们对中国有特别深的感情哈。
是，我相信就是在那一时刻吧，神的爱让我沉睡的灵苏醒了。我也很清楚在那个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渴望，就是说我的人生能不能也像他们那样来过，不再有仇恨，不再有抱怨，而是有爱有宽恕
有平安
有平安。这是在这个之前我跟那个 Margaret Cliff 讲话的时候， Margaret Cliff 告诉我的说，他说在这个信仰当中爱是高于一切的，他说爱是甚至大于公义，后来我们也明白说公义在神的手里，不在我们人的手里嘛。
对，
当时不懂，但是那些话我都记住了。所以应该是从那天开始，我回到家里我就跟太太说了，那时候我太太已经信主了，我抗拒，我不去。回到家我就跟太太说，说以后我
跟你
去教
会，
然后呢教会有没有饭我都去。
对对，我能想象留学生嘛哈，出来就是哪有饭店去呢？
所以我想我是从那个时候转过来的。到教会以后呢，就开始读圣经嘛。人的心开了以后，读圣经跟过去读的感觉就不一样，就开始能读，能感受到一些。
过去只是读一本书，读一些文字而已，
而且总是用理性来批判，总是用理性来批判，结果就觉得是不合我的评判标准啊，就不听。那在后来读圣经的时候，让我感受特别大的是《路加福音》第23章，就讲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手他的肋旁都在流血的时候，那些人在那儿喊着要杀死他的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我读到那时候突然明白了，原来我在安妮的兄弟身上看到的这种爱是从耶稣这儿来的。我知道爱是有源头的，源头是从耶稣那儿来的。后来我又读到约翰一书第4章，那里说神就是爱。
我听得特别的震撼，我是一向都是很有话说的哈。我觉得听您讲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真是时空已经凝聚了哈。那之后呢，那你后来就成为基督徒了对吗？
后来当心里被神的爱融化以后，就开始就在神的话语上追求吧。慢慢慢慢的就越来越多经历到一些他。后来那是在 隔一年后边的一个春天，我记得很清楚，是个春天，春暖花开，我走在 Iowa 河，叫 Iowa River，
嗯，
在河边的那个草地上，我在走在回家的路上，
嗯，
就有一个很轻柔的声音在我的耳边说，你回家吧。
真的，
我当时心里就明白了，这是我的天父这个呼唤我回家。
嗯，
我想如果不是我的，真的是我的父亲跟这样跟我说话，我是不会听的。
嗯，
但是我只有真正的我的父亲跟我才会这么对我说，
嗯，
也才会给我这样的感动。
嗯，
后来我就去找到了，当时爱城教会的陈养善牧师，我就跟他说我要受洗。嗯，
啊，然后之后就成基督徒了，
后来
就受洗了。
后来受，对，啊，我没有能在爱城受洗，后来我就找到工作，就离开。我的受洗班在爱城上了一半，没上完，
嗯，
但是后来就到了芝加哥地区，在芝加哥地区受洗归主。
嗯，那我知道您其实在大学时候，甚至后来读博士，都是跟计算机这样有关系的哈。
嗯，
那您后来怎么又成为一个牧师哈？大家肯定很好奇，您信就信吧，最后为什么信成牧师，放弃你这么多年的被教育哈，学的这些专业？
嗯。这是也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了。
嗯，
我也写过一篇文章，
嗯，
叫做《凌晨三座山》，就专门，
嗯，
不是《凌晨三座山》，是后面的。
嗯，
我讲过就是叫《爱的追寻》吧，我写过，
嗯，
写过这个，我可以简单的讲给你听。
嗯，
就是我信主以后，在教会学习成长，也在教会服侍，
嗯，
是很开心的。差不多十年的时间，
嗯，
信主以后在教会做各种各个方面的。像小组长啊，这个团契班长啊，
嗯嗯，
什么就是各项教会的岗位，我差不多都服侍过，
都做过
啊，都做过，
嗯。
那个时候呢，很开心，也很顺，然后就有弟兄姐妹跟我说，
嗯，
说你是不是应该考虑全时间献给主啊？
啊，
我1999年到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在田纳西待了一年，在田纳西的时候，
嗯，
田纳西教会的牧师何俊明牧师。有一次他就坐在我边上吃饭的时候，他刻意坐在我边上，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他说，华欣啊，你有全时间服侍的感动没有啊？牧师很就是不刺激你哈，很那个什么，很温柔地说，有没有全时间服侍的感动啊？我记得我当时连片刻的犹豫都没有，就跟他说 No。 因为我很害怕嘛，
嗯嗯，
我也不知道全时间服侍是怎么回事，
嗯，
但是神已经把那个心放在我的生命当中了，
嗯
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别人一跟我说你应当全时间服侍主，我就跟他说，你让我祷告吧，
嗯，
那个其实是我属灵的遮挡，我回家不祷告，我怕万一是真的。
嗯哦，就是总而言之，反正当时没有准备好，也觉得我这个做博士做得好好的哈，
对，
我干嘛要去做传道人？也就是换句话说，虽然说那样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啊，对你心里产生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震撼，也让你看到了爱的源头。
嗯，
你讲话冰冷的心哈，像冰山一样被融化了。
嗯，
但是呢，还没有想到要去。做这个什么，其实很多时候也有那种可能，就是我们当时非常的感动，但是之后呢，那种感动会一点点的消下来哈。我不是已经在教会了，我也在做服侍了呀，我也在帮助别人，我也在把上帝的爱传递给他人了，
嗯，
但是呢，何必要做的这么这个执着，是那样的想法哈。
做基督徒可以，做传道人不可以，当时是啊，因为做基督徒当时就是已经是那个状态了，也觉得没有什么，
也就是那个生命顺水，就是等于水到渠成的一个过程哈。那这样，我先把这个话题给您绕开了。总而言之，反正您已经是牧师了。那之后，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呢，我们愿意再次来采访，华欣博士、华牧师。另外呢，特别想知道一个问题，我相信大家也想知道，上帝留个尾巴。您相信上帝之后，您回过头来再看。怎么样去看卢刚这个人？那我们看到，其实安妮的他的三个兄弟哈，让我们非常的感动。他能这样无私的去从上帝那里来的爱来传递给这个卢刚的家属。那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你怎么看待卢刚这个人？像我们华人肯定就是爱憎分明，你太可恶了。我相信的200多个学生，中国留学生， 去参加安妮的追思礼拜的时候，肯定是百感交集，可能一方面觉得愧疚安妮，愧疚美国人民对我们的这份爱哈，这份爱感动他们，但同时呢，心里肯定对卢刚，不知道是恨呢还是怨呀，总而言之不会对他有好印象，对吗？您怎么看待这个人？就是
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信主以后知道人都是有罪的啊，是知道他这样做也是出于人的那个罪的本性。这件事情在卢刚事件当时我就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因为卢刚事件的第二天，我跟我的太太走在学校里的时候，我们的迎面走来一个秘鲁的女同学，跟我太太都做过同学的，她走到我面前来挡住我们往前走的路，她就是要安慰我们，她是对我们好，她想安慰我们一个女孩子，她说我跟你们说我理解卢刚。我就很惊讶，因为我知道当时啊，卢刚是已经两年多不跟中国学生来往。卢刚有两年多不跟中国学生来往，没人知道他到底干什么想什么，而且他也没有女朋友。所以我想你怎么可能知道，我跟卢刚都是北京人，我都不知道，因为我没见，就两年没见着他了。然后那个女孩子接着说，她就把手举起来比划了一个手枪的姿势，然后瞄准，其实就瞄着我的脸，瞄着我的脸，他就说，因为我也有时候也想拿把枪把我的论文指导老师
给
干掉，他的手就做了一个扣扳机的动作，就在我的脸前瞄着我做了一个扣扳机的动作。这是我不能忘却的一段经历，因为在他说扣扳机的时候，在他说我也想把我的论文指导老师，他做一个扣扳机的动作，他那张脸呢完全是扭曲的，那张脸变得极其恐怖。那女孩子是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但是那个时候她的脸竟然变得那么的狰狞。所以我当时吓到了，应该说是吓到了。后来我读到圣经上说，罗马书第三章嘛，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让我就想到说，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个小卢刚。
是，
其实谁也别说谁，每个人心里都有那个罪的东西，有的人行出来，有的人没行出来，但是那个东西都在那儿。那个东西要不对付，要不除掉的话，
说不定哪天做的就是我们这个人哈。
对，而且人怎么能够有永远的生命呢？
是，
这是一个方面，是关于人的罪。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当时我们学校很多的教育学院和医学院的人的分析，就认为卢刚是一个有精神方面有病的人。是一个有病的人，所以学校里就是也采纳了安妮的三兄弟的建议。安妮三兄弟把那个安妮的房产卖了，房产都卖了以后呢，捐给学校，建立了一个基金，那个基金就是研究心理疾病方面的一个基金。
哇，
一个国际学生的基金。是为国际学生研究这个怎么样能够促进心理健康这方面的。当时学校在教育学院附近还命名了一条小路，叫做安妮小路。然后在我去查过，学校的这个以安妮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奖学金，最开始得奖的几个人都是东方名字，都是我们华人的这种名字。所以学校，我也看到学校的那种胸怀，他没有说因为卢刚事件就歧视我们华人，就
反而为中国华人做了更多的事情，
对，做了更多工作。所以这是一个种爱来对仇恨的办法。
那也就换句话说，像用您的话理解，就是您今天反过头来在看待卢刚这个事件的时候呢，首先因为人是有罪的，所以卢刚也不例外，只是大罪小罪而已。那另外一个呢，您因为相信有永生，所以呢您认为开始特别悲痛，但您当知道有永生的盼望的时候，您知道您所热爱的这位老师他其实是趟天上了，也就心里安了哈。另外一个呢，也看到那从最开始对卢刚的那种或者是恨或者是怨，至少对他没有好印象，到最后也多多少少的理解了他，
同情他。其实
同情他。
当时我们也想到说，一个人到最后拿起枪来冷血杀手一般的杀人的时候，其实他的心里也是极其煎熬的。
对，而且我相信他也是一个绝望的，因为他自己也是不想活下去了。
对，
然后换句话说，他也认为 他自己认为的人间的这种公平在世界上是对他没有。您怎么看待这种公平论哈？像因为我们从中国大陆过来，我们大多数特别喜欢跟别人辩论一个你错我对啊，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挺没有安全感的哈，很多时候我没受到那种公平的待遇，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在想在这个世上得到一份尊重，一份公平的待遇哈。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事？
我想的是我们常常会觉得不公平的时候呢，其实是我们这一代人从小缺一个方面的教导和操练，就是感恩。我们不知道感恩，所以我们就常常的会抱怨。其实你每天能吃饭能走路你就当感恩，有很多人不能吃饭，有很多人不能走路，有很多人没有房子住，有很多人钱包里完全没有钱。
是，
其实我们当能够感恩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就不会抱怨这个不公。当我们愿意把我们所有的那些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拿出来跟别人分享的时候，我们也就不会抱怨了。
我跟很多人都说有饭吃就好，那在家的时候不觉得哈，吃个饭算什么。有时候到外边的时候，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甚至你无家可归，你在外边漂泊的时候，能吃饭很感恩。所以我们应该多经历一些哈，大家要知道珍惜阳光雨水空气使万物生长，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拿这些都当自然的东西，是吗？哈，好，我们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完了这样精彩的一个分享呢，不要听完就过去，引起我们更多的思想，思想我们的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哈。我们感谢华歆博士、华歆牧师，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再见。
上期节目播出后引起大家非常大的震撼，那应听众朋友的邀请呢，我们找到了当年安妮弟弟写给卢刚父母的那封信。1991年11月1日，发生在美国爱荷华州震惊全球的校园枪击案，用惊心动魄形容一点不为过。案件造成6死1伤的悲惨结局，凶手卢刚曾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华人研究学者、留学生，但因为教授和学校对其论文的安排颇感不公，触发杀意，射杀老师同学，最后自尽。然而受害人之一的安妮教授的兄弟们却给卢刚家人写去这样一封信，他们对受托的华歆牧师说，请把信翻译成中文贴在卢刚的骨灰盒上，这样远隔重洋的卢刚父母收到孩子冰冷骨灰盒时，或许能从信中获取一丝温暖和宽慰。致卢刚家人，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大悲剧，失去了正值壮年的姐姐，曾经我们以她为傲，从家人、邻居、孩子们到学校的同事、学生们，以及世界各地的亲朋好友，他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受人爱戴和尊重。我们全家纷纷从远方聚集到爱荷华州，与安妮的朋友们一同哀悼痛苦，也分享安妮留给我们的美好回忆。它就如同上苍赐给我们的礼物，当我们沉浸在悲伤和回忆中时，我们的心思和祈祷也飞向了你们卢刚的家人，因为我们知道你们现在也一定在悲痛中，也为这个周末所发生的一切震惊不已，悲痛欲绝。安妮相信爱和宽恕，所以我们想在你们伤心万分的艰难时刻分享我们的祷告和爱，宽慰帮助你们。在这痛苦挣扎中，安妮必定希望我们心里充满怜悯、宽容和爱。这一刻，在这世上比我们更哀痛的家庭就是你们，所以希望你们知道我们的心与你们在一起，我们在一起就可以从中获得力量和支撑，那是安妮所希望的。安妮的兄弟弗兰克、麦克、保罗，1991年 11月4日。
I pray you be our eyes and watch us where we go and help us to be wise in times when we don't know
Jesus